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一章第七节。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今天早上奉主名在这里聚集，感谢神此时此刻与我们同在，请我们起立唱这里有神同在。
这里有神的同在，哦，这里有神的言语，这里有神灵的恩膏，这里是另一个天地。当那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如同来门的甘露，站在西安山地。还在这里，和平在这里，万民在这里，生命在这里。耶和华所命令的福都在这里。这里有神的同在，哦，这里有神的言语，这里有神灵的恩膏，这里是另一个天地。看那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如同那黑门的甘露，长在西安山地。爱在这里，和平在这里，
说神救了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借着救主耶稣基督才表现出来。所以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们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深知所信，
我真不知神的情，为何引导我神，我也不知不告我，我见梦就说真，为我身罪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人，好生我所信服他的都全被知道了。
姐妹们，
我见不知我何时如我心。 神圣，他住在圣灵，保守我是信服他的，头全被直到那日的敲门，我真不知神灵如何天然直到几多，天有神天神明耶稣神给他为主，
一起来
为我生着我朝圣，因切也深信他实在是人，好生我所信托他的，我全被直到那日，
一起，
我全不知。
耶稣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变成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耶稣来住在我心，
我生命有了真奇妙的改变，是耶稣来住在我心， 耶稣来住在我心。 住在我心。
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能够来到这里敬拜，是你住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清楚地看见你的宝血赦免遮盖了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在父神面前能够站立。我们感谢你，否则我们根本没有资格站在这里。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奉你的名献上敬拜，让我求圣灵在这里提醒我们，随时的提醒我们，让我们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信的是谁，是那位至高的真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罪付的赎价。再一次的感谢主，让我们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能够得到赦免，恭敬的把我们的敬拜交在主的手中，愿我们的敬拜能够让主的心得到满足，愿我们的生活行为都能够按照今天你要传给我们的信息所说的，能够在光明之中。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下面的时间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亲自的带领。谢谢主在这里彰显你的荣光，谢谢主的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现在来攻读神主的话语，在约翰福音的八章，我们要从十二节读到二十节。我们以请音的方式，我读双数节，请各位读单数节。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让我们一起读第二十节。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先讲台交给有屏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大家可能听到太多的悲惨的消息，我想我每次看到这些消息时候啊，有的时候还能抑制得住，有的时候就抑制不住，在边看这些消息的时候就边流泪。那我们知道尼泊尔的泥石流造成了150多人死亡还有很多人还没有找着。那么在中国的云南的大地震，有400多人有600多人已经确定死亡，还有100多人还在失踪。那么我们也知道在台湾高雄的石化器的爆炸把整个一条街都接掉了20多个人死亡，有300多人受了重伤。那么在同一时刻，在中国大陆的昆山有一个工厂粉尘爆炸，也是有将近60个人死亡，有100多人受伤。那我们大家也知道现在在全世界有一个伊波拉的病毒从最初3个西非国家，现在大概已经有7-8个国家被感染。那差不多只要感染得病的人，大概死亡率是要超过一半。那么我们也看到在乌克兰本来都是很好的弟兄，现在一个国家之内开始互相的打仗成千上万的人死亡。那么无辜的飞机也被在战争中间被击落下来。在巴勒斯坦已经打了一个月打了一个月死亡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据说其中有600多都是儿童600多都是儿童死亡了。 那我们也知道在整个中东国家出现了一个非常极端恐怖的所谓的伊斯兰国 SIS。 那最恐怖的是他们不仅残杀了很多人，造成了上百万的难民。你们从照片里可以看到，他们把八岁到十岁的这样的小孩子都已经带进了战争在那些枪击的战场，小孩子就站在旁边，上边那个蒙面的那个人也是一个十岁的小孩子其实我们真的是看见这个世界好像是在往非常可怕的地方在走。那我们加州在我们最近的地方其实大家虽然不知道，可能好像没有死人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灾害有多么大在加州今年入冬入夏以来已经有发生了1600多场山火已经超过了往年全年的两倍。那加州的这种干旱会造成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也还是不清楚我们不清楚。那么在今天早上凌晨又传来两个很悲惨的消息伊朗又有一架飞机在起飞的时候掉了下来飞机上48个人全部死掉。那么同时在中国大陆在西藏的一个旅游车翻到沟里边那翻到沟里边也是48个人死亡那其实我们不用讲那么远，就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人有病，有我们很亲爱的亲人去世我们有很多人在家里给我们感到很孤独我们常常为找不见工作，我们很多人面临于失去工作的威胁我们好好的一个家庭里边，我们好像可以吵架吵到彼此都不认识。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想去努力做工，但是好像有的人呢就好像和我们有点过不去一样我们好像在教会里边本来是和平的地方，好像也搞得很复杂，搞得斗争很厉害面对这么多的情况我不知道我们各位的心情是什么。我相信大多数人大概不会是漠视，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会说这个世界怎么了。我们基督徒也常常问我怎么样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就像我们刚才在祷告中提到的，我们要求神让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谁，也像我们刚才唱的三首诗歌里边唱的，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所以大家如果还能记住的话，我想刚刚过去不到一个月，在退休会里边苏文芬牧师讲，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我们是谁，神是谁，耶稣是谁。因为只有当我们明白了这样的事情，我们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来的，是谁在掌管，我们才会知道这个世界发生的这些事情真的都是无缘无故的吗。当我们明白我们信的是耶稣的时候，我们才会去看在这样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耶稣做什么，然后我们就去做什么，然后我们看见耶稣怎样行，然后靠着我们的血气，我们很容易第一个感觉就说我要去做什么。是的，我们心是好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回到最基本。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还是在继续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八章的主题，耶稣是谁。我想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今天还是要在耶稣是谁这件事情上面来下功夫。因为只有当我们明白了耶稣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大概才会真正的明白这个世界的一切灾难是因为人的罪带来的，而我们自己其实也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如果不能够明白这一点，我们其实很难效法耶稣基督存怜悯的心，我们很难甘愿进入到这个苦难的世界里，和那些有灾难的人一起去度过困难的世界，我们自己也很难成为一个神的光明的使者。可是我们自己首先要进入光明，而进入光明靠的不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理智，靠的是我们的信心，是神在我们里面加给我们的信心。今天我们会从三个角度来看这短短一段经文。我们必须明白耶稣是真神，耶稣发的光是真神之光。凡是有血气的人， 凡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去做判断的人，他是没有办法见到真光的。那么我们基督徒既然按着神给我们的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我们就应当把神在我们心里边所放的新的生命之光，我们应当把它发出来。我们来看第一部分，耶稣是真神的荣光。在这一部分里面，我们可以想到我们在上一周的讲道中间，我们在讲了一个犯了奸淫罪的一个妇女。那么当耶稣问到说，你们谁如果不是罪人，你们谁可以离开的时候，所有在场的人都没有人再去打这个妇女，他们就离开了。为什么？因为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他们发现他们每个人其实都是罪人。罪人其实有一个最大的特点，罪人就是爱议论别人，罪人最爱给别人论罪。其实我们大家想一想，可能你最不喜欢的事情，你可能对别人观察的最多哈。举个例子来讲，我最爱钱，所以我看见别人如果对我花钱很小气，我就很愤怒啊。这就是罪的表现。有罪的人，他其实不是完全一点都不知道他有罪，但是他不会去说自己的罪，他会去论断别人啊。那么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是世界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得着生命的光。下一页。那么我们在上一次在讲到这个耶稣说他是生命的水的时候，在第七章，我们记得那个时候讲说，那是在祝棚节的末日啊。那么耶稣说，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他喝了我的水，就有活水的源泉从他的腹里边涌来涌出来哈。那么我们当时讲到，当时在祝棚节里边，他每天白天有一个仪式，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大家会，人们会载歌载舞的到城边去取水，对不对？然后把水带进圣殿，然后在圣殿里边浇到祭坛上，这个是一个过程哈。所以等到这个节日要结束的时候，这个取水的过程，特别他们认为那是圣水快没有的时候，耶稣讲说，我其实是真正的水的源泉，你们取的那个水其实没那么重要，你们若是信了我，那个活水就在你们心里了。好，同样的事情，那么祝棚节的白天取水，晚上干什么呢？祝棚节据说在祝棚节的第一天晚上开始，他们就有一个叫做圣殿的光辉的活动，就是在圣殿的妇女院里面会有四个巨大的火把通宵照在那里，然后呢在妇女院里边的人们就拿着小的火炬，就在这个院子里边载歌载舞赞美敬拜神，从天黑到天亮。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圣殿里边的光亮可以说可以把整个耶路撒冷都照亮一样如果你们有时候晚上哈开车从这边去到卡梅瑞尔，不是每一天哈，偶然有一天你会很远就看见卡梅瑞尔那边有一个巨大的光源，亮得不得了哈，很远的山就能看着。我原来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后来发现他不知道是哪一天哈，那个飞机场会灯光齐明，哇，那很远就看见哈。那么其实在当时的祝棚节就是这样子，圣殿里面的光会成为整个耶路撒冷的光哈。好，我们来看这张示意图哈，这个是耶稣时代的那个希律的所在的圣殿哈。那按照这个的时候，人们当时从南边进去哈，你们看到有一个犹太公会啊，从南边这个地方进去，进去以后有一个大的院子叫做外邦人院，那外邦人院里面有拿围墙又围起了一个小的院子，那个院子呢人把它叫做圣殿的外院啊。绝大多数的人呢会从美门那个地方进到这个圣殿的外院里面。好，我们看这样示意图哈，在这个美门进去以后，中间那一块呢就叫做妇女院或者叫做女院，有人把那个地方也叫做库房。为什么？因为在那个院子的角落里边有 他们存放圣殿所需要的各种东西的库房。那么你们看右上图啊，有一个人把钳子扔到一个上边小下边大的好像是个瓶子哈，其实那不是瓶子啊。犹太人把那个东西叫号角，因为它有点像角哈，一头小一头大。那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女院里边哈，或者在这个妇女院里边，那一圈挂了13个这样的，这个就是当时的奉献箱啊。其中呢有七个呢是奉献给这个啊圣殿里边的，另外六个呢是奉献给其他施工的。所以当这段话说耶稣在圣殿的库房教训人时，其实就是指的是在这个妇女院里面。那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后来耶稣看见寡妇把两个小钱扔进去，就在这个院子里边啊。所以当时的人呢，外邦人院是所有的不是犹太人的人敬拜神的地方，那么到了妇女院呢，是所有妇女敬拜人的地方。然后呢，从妇女院再往里边走，你们看到有一个叫做以色列院，或者叫做男人院哈。透过男人院里头再往里边走，里边才真正到了内殿，或者叫做祭司殿。然后再往里边走一层一层哈，然后才有圣所，再往进才有至圣所。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故事呢，是发生在这个妇女院里边啊。这个妇女院里边，我们可以要想到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在奉献金钱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我们刚才讲到，在晚上的时候，在祝棚节晚上的时候，里边是灯火辉煌。好，我们可以想象，在节日的最后一天，大家都知道这个灯火辉煌啊，就结束了啊。他们是七天，到第八天聚会的时候，那个灯火就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是耶稣又对众人讲哈，耶稣白天讲的那样话，等到晚上这灯光要结束的时候，耶稣给他们讲说我是世界的光。所以耶稣讲话是很分合场地的哈，很注意怎么样可以找到人们容易得到信息的一个切入点。当人们在那里为水在那里来载歌载舞，或者对那个水快没有了，要到明年才能再有圣水的时候，耶稣讲我是江河的水哈，我是源泉。那同样当人们要等说哇，今年这么好的灯光要快没有了哈，这样大的聚会没有了，要等到明年的时候，耶稣说其实你们不用找，我就是世界的光。所以耶稣在这里的宣告有两层意思是我们大家要理解的。第一层，耶稣说你们圣殿里边点燃的光辉可以在这七天之内成为耶路撒冷的灯光，但是耶稣说我是你们一生一世的灯光，我是整个世界的光。那第二层意思呢，耶稣是说我这个光带给你们的光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想象的问题、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与你们生活实实在在有关的问题。为什么说是一个实实在在有关的问题呢？因为耶稣讲到说你们要跟从我，这个光是不光是我给你们，你们必须要跟从我。跟从这个词在这个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很深，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比如说跟从的意思就是讲耶稣说我是主人，你们是仆人，我怎么说你们就要怎么样做。跟从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说我是老师，你们是学生，你们要得智慧你们就得完全听我的。跟从的意思是说耶稣说我是元帅，你们是士兵，我叫你们往前冲你们就要冲，我让你们停你们就要停。跟从的意思是说耶稣是慈爱的长辈，我们是晚辈，我们不但有敬畏尊敬的心，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跟从的意思也是说耶稣好像是国王，我们是他的子民，国王颁布的一切的法律一切的命令都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我们必须去遵守它。所以跟从这个词呢，在新约里边出现过91次，而且80次都出现在4本福音书里边，而且几乎都是在讲 门徒跟随耶稣，所以跟从这个字耶稣是讲给他的门徒听的。所以你要得到这世上的光，你必须要跟从耶稣，你不跟从他，光是光，你是你，你照样不会行在光明里头。所以跟从这件事情，当耶稣把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其实正像孙峰牧师所提到的，这是一个要害的问题。当耶稣讲出这句话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就愤怒了，就要和耶稣争吵了。好，我们等一会再讲这个问题。好，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从耶稣在祝棚节这两次宣讲，我们大家可以学到什么功课？我想我们第一个可以学到，像耶稣一样随时随地抓紧机会要传讲叫人得救的福音。这个事情不是光给人讲说你要得好处，今天的好处，而是说这关乎到你的永恒生命。那么我们也可以学到，当耶稣讲这些事情的时候，耶稣是置身在那些人群中间，那是一个犹太人的节日。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向我们周围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愿意进入到我们周围人中间去？那耶稣讲的时候，遇水讲水，遇光讲光，我们传福音是不是也是应该按照人们所当时所关注的一些内容，我们从那些内容把他们引到神所让我们有注重的真理方面？我相信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大家都知道，到九月我们就会又有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我们就会在过去两年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做福音的外展活动，我们今年还会做这样的活动。那我盼望我们今天这次的活动时候呢，大家可以效法耶稣基督，把这个节日变成一个传讲神真理的节日，变成一个传福音的神日。那我们今年呢有一些活动，我们今天有这个要做制作点心比赛我们有成人的活动，我们也还有一些这个叫做小朋友才艺表演我们盼望的不是你自己一个人，也不是你自己一个家庭。比如说做点心如果我们家会做点心，那不要我自己做的点心就来比赛获个大奖，我觉得那个不好我就去请一两家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我请他们到我家一起来做，我们三家人变成一个团队好不好？我觉得非常的好，好不好？那如果你要发现在社区里边，你知道有一些朋友他很会做点心，你好不好主动去找他说，哎，我们教会有点心比赛，我来拿上油拿上面拿上糖到你家来学做点心，做完我们一起比赛好不好？你也可以再去找另外一家人一起组成一个小组，目的是和他成为朋友，借着这样的活动，不但在这一次比赛中间，而是在以后你们就成了朋友，你经常的有来往，你就有机会让他看到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你也有机会给他讲神的话语。特别是请大家注意如果我们大家在星期六的上午到我们社区的华人学校去看一看，你会发现那些家长里边很大一部分，我不敢说是绝大部分很大一部分大概是在40岁向下的家长。你们看看我们教会里边现在有多少会员是40岁向下的，我们亏欠了这一代人的福音，我们没有向他们传我们上礼拜有一次同工会文善长老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大家讲，我们大家要好好在社区里做福音工作。按照保罗讲，我们亏欠了神的福音，我们亏欠了这些人，这些人没有信福音，责任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盼望我们这次中秋节可以效法耶稣基督，进到人群里边去，与他们组成团队，不仅仅是一起做点心，一起表演儿童才艺，而是成为他们的朋友，有机会就可以在合适的时候用合适的话题切入进去，给他们传讲生命的福音。好，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主题，当耶稣讲了他是生命的光以后，法利赛人就再一次对耶稣提出挑战，就像在第七章以前，就像在第八章一开始那个犯贱人妇人事情一样，他马上就会对耶稣提出反驳。他们的两个重大的提问说，你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然后他们也是说，你的父在哪里？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发这样的问题？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犹太人的心里边，他们很清楚的知道光代表着什么。在旧约里面，在很多时候，光和火就是代表的神，代表的神的本身，代表的耶和华与他们犹太人同在。这里有非常多的经文，我快快的向大家做其中个别的介绍。在埃及人他们要出埃及以前，有一段经文讲到，那一天神施行神迹，整个埃及地都是黑了，但是唯有以色列人家中有亮光。然后在他们出走的过程中间，以色列人来追赶埃及人来追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在中间行奇迹，埃及的人和以色列的两个营地中间是完全不同的，埃及的那边是黑暗的，以色列人这边是发光的。在他们行走在路上的时候，整个四十年里面，有白天有神用云柱来引领他们，到了晚上在火柱中用光照他们。他们以色列人都很清楚，他们在他们的经常的赞这个称赞中间，这个是哈巴古书，其实诗篇里边也有说神的光怎么怎么样，神的光如何如何。在他们立的帐幕里边，帐幕里边当有神的荣光在那里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够到帐幕里边去。当所罗门建了圣殿的时候，同样有火有荣光充满在圣殿里头。诗篇里边和箴言里边是犹太人经常背诵教堂牌子的，里边大量的提到耶和华是光，在耶和华那里是生命的源头，是生命的光。而且神的话语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所以在犹太人那里，当他们听到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他们马上想到的是耶稣就是在讲说他就是神，他就是掌管生命的。所以这是以色列的那些法利赛人跳起来愤怒的原因。当然到我们的新约里边，我们今天的人很明白耶稣基督就是光，而且在启示录最后特别的讲到，将来有一天羔羊会成那个永恒的圣城里面永远的光。但是是不是说在犹太人的时候他们一点都不知道耶稣是世界的光的这件事情呢？其实在旧约里边神是有预言的，在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二节的这一段话其实也出现在四福音书里边。在以赛亚书里边好几次都很清楚的预言了要来的那位弥赛亚耶稣基督，他就是光。问题是犹太人所要讨论的，犹太人所要尊敬的，恰恰是说耶稣基督不是那位弥赛亚。所以这也就回到了苏牧师所讲的，我们一切的信仰的基础必须立根在耶稣是谁，耶稣是谁。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够立足在这一点上，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谁。那么当我们看到经文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犹太人是在抗拒耶稣是神这一点，是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独子。所以整个约翰福音的要害其实讲来讲去其实就在强调这一点，我们信的这位耶稣他是完全的人，但是他是完全的神。我们认识这一点必须要靠我们的信心去接受，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过去的经验，我们人的理智等等，都不是的。那么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怎么在回答他们呢？耶稣知道他们在对抗，耶稣就讲到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 那当我们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如果你们还能记得的话，我们可以想到曾经在第五章耶稣讲到说，我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但是另有一位在给我做见证。那么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耶稣讲过也是类似的话，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当耶稣在这里重新在讲见证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和第五章的意思是一样的。耶稣并不是说我一个人讲的话就不可作为可信的东西，耶稣不是讲的意思。耶稣讲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但是我的见证还是真的，意思是说在我讲的话完全不会有错。为什么？因为我是从神来的，神的话绝对不会有错。换句话讲，神的话不需要人来做见证。耶稣意思讲说，我的话其实不需要由人来做见证，不需要按你们做见证。可是耶稣退一步讲说，即便按照人的律法，我的见证也是真的，因为我有天上的父可以作为我的证人。如果大家再去回头看我们前面的第五章，其实耶稣还讲到圣经是他的见证，施洗约翰是他的见证。在今天这个社会，在座的各位基督徒都应该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人跟我讲说，你们讲耶稣是神，我就不相信啊，你给我举例子看看，叫我举一个例子能看见的叫我看。其实也很简单，你给他讲说，那你就试着看看我怎么样，我这个人以前坏得不得了哈，现在呢我哪些方面改变了，你敢不敢向那些非基督朋友来讲你的表现呢？你不要一讲一下说，哎呀我看你比我还糟糕坏了哈，那你不敢讲哈。但耶稣其实讲就这个意思啊，耶稣说其实我不用人做见证，我的见证也是真的，因为我是从神那里来的啊。那么耶稣这里讲到说，你们是按外貌，请大家注意，第八章这里的外貌和第七章的外貌在原文里面是两个字，不一样的字。第七章那个外貌在新约里边只出现过三次，就是讲的人的脸，就是讲的人的脸哈。你们是按照人的外表在做判断，耶稣说那样不对，你们要按照神给的公义判断。在今天这里，你看后边的括号里边就是说，原文是肉身，这个词讲肉身是对的。这个词呢，其实在新约里边出现过151次。这个词除了在这个地方，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外貌，在其他地方都翻成什么呢？在其他地方，这150多次，这个词被翻译成情欲、肉、肉身、肉体、血气。所以大家知道耶稣这句话讲的什么意思吗？耶稣讲的说，你们判断我的见证对不对，你们判断我讲的我是世界的光这句话可信不可信，你们是按照人的东西在判断，你们按照人的肉体、人的血气、人的情欲、人的知识、人的经验。耶稣说其实是不是的，你们不能按这个判断。耶稣接着讲说，我却不判断人。什么意思？不是讲耶稣不判断人，这地方也不是讲耶稣说我这一次来不审判人，不是的。这个地方讲说，我不会按照你们这样的方法去做判断，我判断是真的。为什么我判断是真的？因为我是按照父的判断判断，因为父就是我，我就是父，我从他那里来。所以耶稣就再一次的把话题引到了和这个以色列人冲突最激烈的问题，我就是神这上头。所以耶稣再一次把话题引到说，我就是神啊，再一次引到了说，我就是神。那么这当然就是犹太人最愤恨的地方。圣经里头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光和黑暗是对立的。约翰福音我们一开始我们已经反复在讲到，光来到世界，因为我们世人自己是恶的，所以我们就不爱光啊，我们就不爱光。那么在彼得后，在哥林多后书4章4节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的眼睛，所以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这些法利赛人就是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
他们总会要找出理由来，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不是还没有信主以前一样，就像我自己没有信主一样，很要去找一点理由证明自己是有道理的。所以当耶稣讲说我讲的话绝对是真的，因为我是从父那里来，他们马上说哎，你的父在哪里？他们这一句话的意思还是从人的经验知识，他们说耶稣把你的父亲带来给我们看一看啊啊！那换句话讲，你如果能带来一个父亲，你的父亲是什么？不也就是地上的一个人吗？所以你不可能证明你是神呢。所以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你们就不可能认识我的父，你们认识了我，你们就认识了父。换句话讲，你们不承认我是神，你们就不承认有神，你们承认我是神，你们才会真正找到耶和华神。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是要叫他们知道谁是真神。所以我们就再一次的啊，就想到了这一次退休会，孙文牧师讲基督徒所有的问题一定要回到最根本，一定要回到最根本。我们不回到最根本，我们会就所有的问题啊，我们会去吵架，我们会去啊争论啊。好，那么在这段经文里呢，我想我们能学到什么功课呢？第一，我们一定要回到最根本，我们的信仰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按照圣经里面所讲的。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各位，我曾经讲过，每个人都在世上都会佩服一些人。你在你们家里，你一定会觉得你们家里头有一个人做的是最好的，你会很佩服他。在你们公司里，你一定会佩服某个人。在教会里，你可能也会佩服某个人。在世界上，你可能心里边有不同的伟人，每个人自己都有自己伟人。但是请记住，这些人不应该成为你做一切事情判断一切事情最后的根本。基督徒，你的根本应该回到耶稣基督。那么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我们要走进他的光，我们接受他的光，靠的是信心，不是靠着我们的经验的论断。就像说你给一个瞎子讲，比如说我们人是个瞎子哈，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光，有一个人给瞎子讲说那个太阳是什么样子，你给瞎子讲你说太阳是圆的，他就想太阳是圆的哈，他拿手摸着圆的是什么样子，是饼呢还是西瓜呢大概搞半天搞不清楚，只能搞他肚子咕咕叫哈。那瞎子从来没有见过，对不对？然后你说那个太阳是热的，他会想到什么？他会想到他靠过一些热，可是他从来没见过火，他也不知道火是什么样子，对不对？他只能想到哦，那个太阳是热的，可热的东西是什么呢？会有人敢讲过，这个是火炉啊，这个是一碗面汤，都是热的，所以他脑子里边太阳是什么？就是火炉或者是一碗面汤嘛，对不对？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对不对？然后你跟他说那个太阳是很明亮的，那瞎子更不知道什么叫明亮，对不对？其实一样的，我们人今天对认识耶稣基督，其实就是这样子。当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衡量耶稣的时候，我们真的认不清他，我们没有办法认清他，我们必须凭着信心来接受。所以刚才唱的诗歌里边，我深知所信，那首诗歌是我很喜欢的诗歌，有很多事情我都不清楚，但是我清楚的一件，我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会保守我到底。而且我相信的一条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要传讲这真理。耶稣基督没有因为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对抗他就不讲，虽然在这里说没有人拿他，那个不是人们不想拿他，人们是要拿他的，耶稣知道人们是要拿他的，但是要坚持真理。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在教会里边我们当然要讲合一，我们当然要讲大家彼此相爱，但是最后的落点若是不能落在神的身上，若是不能落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头，我们的所有的和好和爱都是假的。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教会，其实不光是美国的教会，世界的教会都有那么一种倾向，我相信神不喜欢，就是不讲真理啊，不讲真理。有人讲说这个时代的人是被爱到教会里边来的，说上一个十九世纪的时候人是被吓到社会里边，教会里边来的。我想人既不应该单独被吓进来，也不应该单独被爱进来，应该讲清楚真理和爱都要讲，盼望我们在这里可以效法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福音外展活动不是仅仅请大家来唱歌跳舞， 来吃点心，我们真的目的是要向他传福音啊，真的向他传福音。但是我们要想耶稣基督哈，要把它做得好，做的人有容易接受的机会哈。好，我们今天最后一部分，基督徒要为主发光。当我们讲到耶稣是谁，我们就明白我们是谁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是罪人。即便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依然会犯罪，我们依然会软弱。请问我们会不会遭遇灾难？会不会？会。今天我们有很多诗歌唱得很高兴，但是那个诗歌指给我们大家唱说，你信了耶稣你就蒙福。请问耶稣的蒙福里边包括不包括你得病啊？包括不包括你家里有亲人去世？包括不包括你遇到战争？请问那些飞机掉下来那里边难道没有一个基督徒吗？那些事情本身不是福，但是你经历过那样的事情，你还有永恒的生命，你在其中还有喜乐，那是福。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自己里边，其实我们没有光，我们的光是神在里边放的那个圣灵，我们是要把里边那个光把它传出来。请大家注意这段经文，我们大家每次讲到基督的发光，我们都会想到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这段经文。这里边我今天大家特别注意看，是你们这两个字。基督徒在信主的时候，是你个人和耶稣的关系，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但是一旦基督徒信了主，你不可能你一个人去成圣，你必须进入到基督的身体里边，成为教会的一部分，作为世界的光，不是你一个人。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但是这里讲的是整个教会是世上的光，教会的光应该照在人面前，叫人们看见教会的光，就把荣耀归给了教会在天上的父。这个是我特别要强调的。在教会里边，不是哪一个人特别有恩赐单打独斗，是整个教会一起往前走。这是我们注意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就再一次强调，基督徒本身并不是光。我们大家在约翰福音的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讲得很清楚，施洗约翰不是光，是要为光做见证。或者换句话讲，基督徒本身不是光，是要为光做见证。我们基督徒可以像约翰一样，是一个点着的明灯，是里边被圣灵点着了。但是人们很容易暂短的喜欢这个灯，人们很容易喜欢我们某一个人。比如说今天有人没饭吃，你请他到你家吃饭了；今天有一个人家里没床垫，你给他送一个床垫；今天有人买菜没车，你去拉他去了，他很容易感谢你。请你注意，你要把这个东西转出去，不要叫他只围着你，那就惨了，他就没有到了神的面前。所以基督徒本身要知道，我们只是如同天上的光，在但以理书其实已经讲了那样的话。那么在约翰一书里边，就是我们今天刚才的宣召经文讲的，我们行在光明中，就如同在神的光明中一样。其实不是我们自己有光，这一点是我们一定要强调的。所以怎么样要叫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本身不是光，我们只是在反射一个光，发出一个光。我们要常常来擦亮我们这盏灯，不要叫我们这盏灯脏了，把里边的光照不出来。这就是我们讲的基督徒需要常常认罪悔改。认罪对我们有好处，悔改对我们有好处，那是蒙福的路。这个月我们背诵的经文，箴言二十八章十三到十四节，请大家回去读，会背。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大家一起来把它读一遍好不好？一起来读。好，来，请。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长存敬畏的变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基督徒不是法利赛人，但是基督徒要很小心，搞不好我们就又变成刚硬的了。所以盼望大家用这一个月时间好好的背诵这段经文，把它用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要来分享一点做见证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这里宣布我是约翰福音的第二次， 第一次他讲我是生命的粮，那第二次呢是在这里讲我是世界的光。当耶稣讲他是世界的粮，他是世界的光的时候，意思不是说基督徒得到了这样的粮，得到了这样光以后就不会再有缺乏，以后就不会软弱犯罪，而是说我们心里边那个空虚的地方神已经在那里了，而是说我们的眼睛已经被神打开了，我们有了饱足的基本条件，我们也有了看见光的基本条件。但是这不是结束，我们要完完全全的满足，完完全全在光里边，我们要一直走成圣的路。这就是我在这里向大家所放的启示录的7:13-17，22:5，还有以赛亚书60:19。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完完全全进入到神里边，我们才完完全全成为神光明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方向。但是在这个过程之间，你们看启示录7怎么讲，那些完全进入的人他是要经历患难的，基督徒是要经历患难的，基督徒是会遇到问题的，基督徒是会有软弱的。但是我们若是能够靠着圣灵行在光明中间走到底，我们就会真正融入到神的光里边，那时候神会把更大荣耀给我们。这两位宣教士我想大家已经听说了，美国有两名基督徒的医疗宣教士，有一位是肯特布兰特里，就是左上角的那位有络腮胡的那位美国医生他呢，这是他和他妻子还有两个小孩子的照片他们一家人呢到非洲利比里亚这个小国去服侍那个地方的人。那这个医生呢就在服侍病人的期间呢自己感染了伊波拉病毒然后呢他就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回来了，因为他是有病的，他当时就留在那里那么下边呢这一位是 Nancy Nancy 这样一位宣教士这个是他和他丈夫，他和他丈夫两个人都在非洲在那里做宣教的工作他们就在上面这个肯特医生所在的那个医疗中心。他是干什么呢？他不是医生，他干什么？他在那个医疗中心那个门口的隔离区负责做消毒清洁的工作，所以他也被感染疾病那么这一对老夫妇呢，他们有两个成人的儿子在美国工作。那么这两位基督徒的宣教士感染了疾病以后这位姐妹Nancy 这位姐妹的病重情况比较严重当时好像只有不太多的一些血清不管有效没有效，认为可能会比较有效。那上面这位肯特医生呢就把他的血就本来可以用到他身上他说就用到这位姐妹身上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在患难中间怎么样作为一个光。那么现在我们大家知道这位医生和这位姐妹他们两个都已经被运回了美国，这位 Nancy 的丈夫现在还在那里，他没有跟着他的太太回来他还在那里，还在那个伊波拉病毒的范围里边，在继续在那里做侍奉。基督徒的光是要从里边发出来的。当这位肯特医生回到美国以后他呢写了一封信通过媒体报告出来，他说别人都觉得我是英雄，他说其实我不是，他说我不是为了去对付伊波拉病毒去那里的，我就是常规的在那里做侍奉，遇到了这个伊波拉病毒我就在那里被感染。很实在啊，基督的讲话不讲假话的了，他不讲我是多名，他不讲假话了。他说我实在是感谢你们大家的祷告，他说我现在回到了美国，我谢谢你们的祷告，我也盼望我治疗好，但是我不论在什么地方，他说我的焦点就是紧紧的跟随耶稣。可是我们知道当他们两个要回来的时候，你们看到没有，美国网上有很多的争论，有人讲说不能叫他们两个人回来他们两个回来还得了这不是病毒带到美国来了。这不光是美国的一些人讲，美国有一些基督教会里边蛮有名气的牧师也在网上这样子讲，甚至认为说他们两个在那里不值得， 说你们在美国侍奉就好了，干嘛要跑到那种地方去？我们教会里一样有这样的心情啊，我们常常聚焦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只要我们自己里边好就好了，外边有没有人信福音不要紧，只要我们周围好就好了，远处的人有没有信福音不要紧，只要我们这些华人信福音好了，那些伊斯兰人信福音不要紧不要紧。这不是从我们里面发的光，耶稣基督从来不是这样。盼望我们大家可以效法这两位基督徒的榜样，就像他们效法耶稣基督一样。好，我们今天讲到就要到这里，我们最后的祷告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一章五节到九节，作为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祷告。来，请。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要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阿们。
信靠耶稣，请我打开大诗本五十七首。信靠耶稣，五十七首。我们唱第一跟第二节。
首先我们有我们教会长大的宣教士，年轻的宣教士 Emily 回到我们当中啊，我们给他一点时间，我们也欢迎他，好不好？好，Emily 上来。
大家好，我叫赵安田，我在三年前到中国教英语，今天很高兴可以来跟你们分享我在中国的时光。所以上个学期我在长春，东北的长春东北师范大学教了翻译系的研究生，所以他们的英语非常，他们英语水平非常高，所以我跟他们交流很顺利，我有空时间的时会跟他们出去花时间在一起。我也有我也有中国朋友，中国的基督徒朋友，一位他名字叫玉玉，然后他去年信主，然后今年我带领他查经祷告，然后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我这位朋友是他叫 Shirley。然后我已经认识他三年，他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他还没做决定，他有兴趣，他对基督教有兴趣，但是他还没有做一个决定，所以请你们为他祷告。还有很重要是我的美国的同事在长春，他们帮助我，安慰我，鼓励我，所以没有他们就活不下去在那边，所以这是他们。最后是我，这是 Shirley， 他毕业了，所以他现在要工作了。最后是关于我的将来的安排。这个月我要去读研究所，在 Wheaton， 在芝加哥那边，我要读跨文化学，就是宣教学，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更多的训练，我希望以后能够做更好的宣教师。我毕业以后，两年毕业以后，就要我要到国外服侍神，继续服侍神，把福音带给他们。所以我要谢谢教会支持我，为我祷告，然后继续为我祷告，谢谢。